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
咁啊，雪梨大学咧喺刚刚过去嘅星期二咧就举行咗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座谈会，咁啊讨论香港20年嚟咧嘅状况啦，同埋未来发展嘅路向噶。咁啊喺座谈会上边咧就有三位学者啦，就系卡里科博士、聂伊文博士同埋凌冰教授噶。咁佢同会众咧就系探讨咗香港主权移交后嘅民主发展啦，政府同市民之间嘅对立啦，新媒体嘅形成啦，同埋香港嘅法治制度噶。咁啊，余瑞章咧就系有参加呢一个研讨会啦。咁佢咧就会为大家带嚟啊呢个座谈会嘅精华内容噶。
喺啱啱过去咗嘅星期二晚咧，雪梨大学举行咗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嘅座谈会，咁讨论到咧香港自1997年嘅情况啦，同埋未来发展嘅路向噶。咁三位学者咧就同公众咧系谈及咗香港20年嚟嘅民主发展啦，政府同埋市民之间嘅对立啦，新媒体嘅形成啦，以及咧系香港嘅法治制度噶。咁一名研究香港本土主义同埋民族主义嘅学者卡里科博士 Dr. Kevin Carrico 咧，就喺佢嘅论文入边啊，就以由稳定步向唔稳定 a destabilizing stability 嚟形容香港而家嘅情况。他说香港回归之后的政治发展可以用一个叫做拒绝顺从的循环的理论 Non-compliance cycle 来到解释的。他认为这样的发展路向是对香港的前景不利的。
I propose here four steps, which I will discuss in turn, difference, denial, radicalization, and crackdown.
他就说这个拒绝顺从的循环有四个步骤，分别是分歧、拒绝、激进化和打压。他说香港回归之后维持了几年的蜜月期，期间中国内地和香港社会环境的不同和一国两制都得到承认和尊重。但是香港政府在2003年推行基本法23条立法以维护国家安全，令到香港开始踏入这个拒绝顺从的循环的第一步。卡里科博士说，当然国家安全是非常重要，但是同时亦都要注意到有关的条例令到香港人忧虑，担心影响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甚至是司法制度。虽然政府最终是撤回立法的计划，但是就激起了香港市民和政府的对立和分歧。
This difference, however, was in turn denied, the second step in the cycle,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之后嗰几年，香港政府拒绝处理呢啲嘅分歧，甚至推出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引致喺2012年有几万市民嘅集会，政府最终再次撤回有关嘅计划。这个就系循环里边嘅第二步，即系拒绝 denial。但系该次嘅万人集会就为2014年嘅占领运动奠定咗根基。卡里科博士话，第三步嘅激进化 radicalization 喺占领运动里边可以清晰可见，示威者采用更加激进嘅手法嚟到进行抗争，最终香港政府就以唔同方式打压市民，令到香港踏进循环里边嘅第四步，即系打压 crackdown。卡里科博士举例话，呢啲嘅打压行为包括将示威者判监，同埋取消民选议员嘅议席。
Such developments suggest that this cycle that I'm trying to analyze here is now essentially directly impacting all of the city's social, leg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他认为这样的发展令到香港的社会、法治和政治环境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更加不要说修补撕裂或者建设和谐了。他说北京用了错误的手法，试图加强对香港的管治权力，令到市民更加反弹，令到中央政府更加坚决来增加对香港的限制。他认为大家可以说香港出现的独立运动是令到中国政府认为需要加强管控的原因，但是事实上独立运动反而是由于中央过分插手香港事务所致。除了造成政府和部分市民越趋严重的对立之外，社会运动亦都间接催生了一些民间和独立的媒体。在座谈会结束之后，我邀请了媒体与传播系高级讲师聂尔文博士解释香港新媒体兴起的原因。
香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变化，以及香港主流媒体的自我审查，以及因为它受到很多政治的压力，就令到在专业 的新聞行業裏面有人認為需要另外建立一些獨立的網媒，另外一類就是社會運動的團體，為了因為網上的媒體很方便，他們就回應香港的政治的發展，所以就在1997年之後有幾次的主要政治轉變，包括2002年政府推出的基本法23條的本地化，以及是2011年的政府希望推出那個德育及國民教育，以及是到2014年的人大常委颁布香港未来怎样选特首的方法，咁就喺香港引起好大嘅震动，咁都系一啲契机咧，令到一啲社运团体、一啲嘅网上媒体系好蓬勃发展嘅。咁但系另一类即系嗰啲专业嘅独立嘅媒体咧，就会当然受呢个社会环境嘅转变，亦都系会刺激到佢嘅发展。但系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系传统媒体嘅衰败，佢哋要走新嘅出路。
嗱，咁我哋一般嘅睇法咧，就系话新闻媒体应该系客观啦，同埋中立啦吓。咁但系见到呢啲嘅新型媒体咧，佢哋系通常偏向一边嘅立场嘅噃。咁其实咁嘅现象系咪有问题嘅咧吓？
傳統的新聞當然我們是都在西方的新聞價值那裡學來，就是我們要中立、要持平、要客觀，我以前教新聞都是教這一套的新聞觀，但是在一些特定的社會環境之下，其實我們也都可以用一個更為宏觀的角度去看什麼叫持平、什麼叫客觀中立。我們不一定單是每一篇的文章都要將持平客觀的意見放下去，而是在整個新聞媒體的環境裏面都有一個不同的意見可以走到出來，那整體來說可以說你是得到一個持平的作用。咁所以另外一方面，如果我哋見到有一啲另類嘅媒體或者獨立嘅媒體去提出翻另外一方面嘅意見，其實總嘅嚟講都可以有一個平衡嘅作用。
咁啊，同時咧，亦都聽過咧，呢啲新型嘅獨立媒體咧，係未被政府承認啦，同埋係被拒絕咧，係參加政府舉行嘅記者招待會噶。咁其實呢個現象係咪令人擔憂咧？
其實呢個現象咧係政府嘅新聞處嘅官員否認嘅。他們認為雖然有一些新聞媒體是批評政府，但是他們仍然持開放的態度，有邀請他們去參加政府的新聞發布會。那你所說的可能是一些網媒，他們到目前為止都是未被承認為新聞媒體，未獲接受去可以參加政府的新聞發布會。但是這個情況據我所知，他們是新聞處方面是正諗緊方法點樣去界定乜嘢叫網媒，因為網媒其實嗰個範圍好大，可能只有一個人一個攝影機，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可能係香港另一係有幾百人喺度做嘢，咁所以佢哋我知道佢哋揾緊一個方法去界定之後，佢哋會希望可以開放到網媒去參加政府嘅新聞發布。
咁另外咧，座談會上面咧，亦都係談及到咧香港嘅司法制度啦，同埋人大釋法嘅問題噶。咁我咧就問咗中國法教授凌冰咧，究竟全國人大常委會係咪有權自行提出對香港嘅基本法進行釋法程序嘅咧？
基本法方面咧，關於釋法咧，主要係規定嘅一個程序。嗰個程序方面咧，要好詳細嘅嗰個規定。但具體就如果有一個條款。是什麼意思？應該怎樣去那個發言它的意思？就關於那個釋法那個標準、釋法那個規則，那個基本法都沒有提到的。中國現在中國的法律自己呢，關於解釋法律那個標準、那個方法那方面呢，都沒有什麼清晰的規定。從現在發生的情況來看呢，每次人大釋法呢，多多少少呢都要有好大的爭議。咁香港嘅法律界嘅人士呢，通常都會話香港嘅法制都受到打擊，甚至話香港法制已死。同埋呢，香港嘅法院呢做出判決呢，因為有嗰個釋法嗰個程序呢，香港嘅嗰個法院嘅判決，佢嘅嗰個 finality 就佢嘅中國就佢嘅忠誠嗰個方面，嗰個都會受到個質疑。特別係就而家嘅制度就冇公開、冇透明、冇嗰種清晰嘅制度同埋方法嗰度情況下咧，咁對香港嘅嗰個司法嘅制度、香港嘅法制咧，有 嗰個負面嘅影響。當然咧，就我哋就覺得就香港嘅司法獨立本身咧，二十年香港回歸以嚟咧，都一路都堅持咗啦。咁樣有司法唔等於話香港就冇司法獨立，但如果我哋將呢個司法嘅制度咧改善係改革，咁話咧對香港公眾對法制嘅振興，法制未來嘅發展咧都係有好處。
咁咧，香港三名嘅前學生領袖咧，早前咧就因為參與2014年嘅佔領運動啊，就被判監嘅嚇。咁有人咧就批評咧呢一個做法係政治打壓，唔知你自己又點睇咧？
我就而家睇唔到任何嘅證據，就話嗰度三位法官判詞或者咁樣判，就係有政治嘅考慮。呢、這個案件咧有落實多日嗰個判決。咁、那個判決咧，基本上都係根據嗰個普通法嘅原則、普通法嘅方法係得出嚟嘅。律政司方面咧提出上訴，要求加重嗰個刑罰，呢、這個中間有冇政治嘅考慮？呢、這個我覺得我哋冇證據啦，我冇直接嘅證據，但從各方面嚟話，咁樣嘅決定有政治嘅考量，有政治嘅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呢個應該就冇疑問嘅。所以我都覺得而家公眾當中對呢、這個咁樣判決咁樣一個情況有好大嘅抗議嘅聲音，咁嘢好正常。
嗱，咁呢啲嘅示威者咧就聲稱咧，佢哋嘅佔領運動係屬於公民抗命，而佢哋自己個人咧從中亦都係冇得益嘅。咁究竟公民抗命可唔可以作為一個抗辯嘅理由嘅咧？
公民抗命咧係一個政治嘅同埋個法律嘅概念。如果係公民抗命違反法律嘅話咧，咁係量刑方面咧係嗰個法院咧會作出適當嘅考慮。但公民抗命咧唔可以作為嗰個否認法律責任嘅嗰個依據。公民抗命咧仍然要受到法律方面嘅懲罰。如果你違反法律，呢個咧應該冇咩疑問嘅。
大家想收听更多的广东话节目，请登入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antonese。